英国首相被调查，司纪贤被揭露暗中允许中共起超级大使馆，中共召开四中全会，外界聚焦经济规划和人事变动，房地产对策引发不满，李在明支持率下降，中共点名五间台企涉及深战大队，陆委会严厉谴责，湖南小学操场深夜塌陷，两层教学楼跟住冧荡。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英国每日电讯报 The Telegraph 10月17日报道，首相司纪贤正面临一场道德调查，原因是他被指和北京达成秘密协议，默许中共在伦敦建造新的超级大使馆。在这个前一日，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的前顾问多米尼克·科明斯公开爆料，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曾经明确告诉他，中共打算在伦敦新起的超级大使馆地下建立一个间谍基地。报道指出，科明斯在接受英国独立电视台 ITV 采访的时候说，当年情报部门曾经多次劝他去说服首相约翰逊叫停这个极其之恶劣的计划。他说，情报部门警告，起在伦敦塔附近的这个所谓大使馆其实可能是间谍中心，地下部分可以被改造成间谍地堡，甚至可能接触到伦敦地下的数据电缆，而这些电缆连接着英国的金融核心区域。科明斯表示，他当时完全认同情报部门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个计划简直是癫了，但英国政府内部有人担心和中共起了冲突，尤其是财政部不愿意惹麻烦，于是乎这个超级大使馆的建设计划被搁置了七年那么久。原本英国政府应该在9月9号做出决定，由于中共提交的建筑方案里面用涂灰的方隐藏了部分设计图，前住房与社区大臣安格拉雷纳已经要求中方解释，新的决策时间亦被推迟到12月10号，但中共拒绝公开完整蓝图，声称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不单止是这样，10月初为了迫使英国政府批准这个超级大使馆计划，中共甚至不惜用了邋遢的下三滥的招数，通过切断对英国驻华大使馆供水来到逼英国就范。而到了10月17号，事件再次骤然升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罕见地发出警告，称如果英国继续拖延审批，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他还罕见地指责英国无视契约精神，缺乏诚信，要求伦敦立即履行承诺。中共这个战狼表态立即引发英国内部强烈反弹，保守党议员怀疑司纪贤去年在和习近平的通话中暗中同意了这个项目。报道指出，去年11月司纪贤在里约热内卢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确实谈到过大使馆计划，但唐宁街并未主动披露细节，中共官员在会晤中途还驱赶了在场的所有英国记者。保守党主席海文霍林雷克在信中写道，首相在一次峰会上承认和习近平谈过这件事，并且说我们随后采取行动提交了申请。霍林雷克认为这种行为可能违反政府规范，并且可能构成违法。英国影子住房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亦公开质问司纪贤必须交代他去年到底和中共政府达成了什么协议，规划审批是一个准司法过程，必须保持中立，但工党政府一再试图强行推动项目，压制安全机构的担心。保守党已经正式写信给首相的独立道德顾问劳里·马格鲁斯爵士，要求调查司纪贤及其他部长是不是违反了部长守则。按照英国规定，尤其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项目上，政府官员必须保证决策公正。科明斯批评说，如果政府真的批准这个计划，那将会是英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耻辱。他还警告，如果中共真的在伦敦心脏地带起了一个情报基地，那美国的中情局 CIA 和国家安全局 NSA 肯定会对与英国情报共享重新评估。与此同时，英国内阁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最近，英国控方撤销了两名被指控帮中共窃取议会情报的案件，引发外界一片质疑。英国调查局新闻10月16号报道，一份啱先公开的英国政府文件揭露了其中一些细节。报道说，早在2022年7月，在伦敦议会工作的研究员帕特尔通过加密聊天向在中国杭州任教的英国人贝利发送了一条警告，你现在身处间谍地带。几个钟之后，贝利就将自己和中共高层领导人会面的细节回传给帕特尔。调查显示，帕特尔负责收集他所在议员团队的敏感信息，其中包括一批公开批评中共的保守党议员。英国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柯林斯在证人陈述中指出，中共高层官员不会随便会见一个英国教师，这个讲明北京认为贝里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政治情报。柯林斯表示，这些信息往返速度非常快，有些任务从下达到回传报告仅是13个钟，讲明北京在实时使用这些情报做决策。更加得人惊的是，英国安全部门发现有些帕特尔传给贝利的信息后来真的出现在中共高层手里边，这个意味着伦敦议会和中共领导层之间存在直接的信息传输通道。2024年4月，英国皇家检察署 CPS 认定帕特尔给贝利的情报经过了多个中间环节，而中办主任蔡奇是情报的最终接收者。好消息，健康520推出新产品叫做润眼宝。你是不是因为长时间滑手机看电脑，眼睛又干又涩，好不舒服呢？润眼宝是一款专为日常眼睛营养设计的配方，含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素、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助维持眼部健康，促进滋润和舒适感，俾你的眼睛在每日的荧屏生活里面更有活力。无论是学生抑或上班族，还是日日滑手机的你，都可以透过润眼宝给眼睛多一些保护。新产品啱上市优惠，先到先得，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订购啦。10月20号到23号，中共第24届四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为期四日的闭门会议被视为中共今年最重要的政治会议之一。外界聚焦这场四中全会的经济规划，同时猜测中共内部可能出现人事和权力再洗牌的重要关口。为了确保会议顺利进行，北京市公安局在18号发出公告，宣布即日起到23号，全市禁止升放气球、孔明灯，还有任何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物体都不能够出现。同时，北京全个区域被划分为管制空域，所有无人机飞行活动都要暂停，违者不单止会被罚款，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安全管制在中共每次重大政治会议期间都会实施。这次的会议期间，大约有200名中央委员以及170名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将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主持，主要讨论如何面对中共当前的经济放缓和外部贸易压力，并且提出下一阶段的核心目标，包括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军事和经济实力等。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会后预计发布的一份长篇文件，这份文件将总结“十五五”规划的主要内容，从政治、经济、社会到环境目标，涵盖2026年到2030年，全面描绘中国未来五年的方向。而明年3月，全国人大将正式批准这份规划。不过，这次四中全会的召开时间亦引发外界猜测。根据 BBC 分析，通常讨论长期经济规划的会议会安排在五中全会，而不是四中全会。现在中共提前将经济议题搬上台面，可能显示当前经济压力已经非常迫切，需要立即出台政策应对。另外，人事变动亦都备受关注， 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已经任期过半，外界认为这次会议会透露出高层人士信号，比如好像近期被免职的秦刚、李尚福、金壮龙等人，显示习近平的用人布局面临挑战。分析人士指出，会议出席人数若果出现明显空席，可能反映整肃范围正在扩大。近日，南韩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南韩总统李在明的国政支持率跌到 54%， 创下他上任以来的新低。这轮下滑被认为是与近期的12月15号房地产对策以及柬埔寨韩侨绑架的事件有关。调查在12月14号到16号之间进行，共有1001名18岁以上的南韩民众受访，其中54%认可李在明，比上次民调下降1%，35%认为做得不好，10%保留意见。这个已经是李在明连续第三次出现支持率下滑，自6月上任以来一路从65%跌到54%。在给予正面评价的民众里边，16%赞赏他的经济和民生政策，15%肯定他的外交表现。另有部分民众认为他整体表现不错，或者具备沟通和执行能力。但在负评的理由里边，18%直指外交问题，8%批评亲中共政策和中国人免签入境，还有7%不满意经济民生处理，另有7%认为他独断专行。南韩盖洛普指出，民众的不满焦点从先前的司法和人事问题转向和中共国外交和房地产政策有关的争议，尤其是免签入境、海外安全事件和楼市新政都成为近期舆论焦点。以至政党支持率方面，在野的共同民主党以39%领先执政的25%的国民之力党，对于2026年地方选举认为执政党会胜出的占39%，在野党会胜出的占36%，差距落在误差范围之内，显示南韩政治局势竞争激烈，民意的分化。中共官方媒体点名五家台湾企业，说他们是台湾军队深战大队的外围支持企业，试图用心理战打压台湾企业。对这件事，陆委会强硬回击，中方对台没有管辖权，也不要想着想恐吓企业。17号，中共央视旗下新媒体日月谈天透过微信公众号列出五家台湾企业的名称和业务内容。文章声称有网友透过私信揭露深战大队的罪行，经对比之后确认这五家台湾企业涉及支援军方心理战。这种讲法一出来，立即引发台湾政府强烈反弹。陆委会18号发出声明，严厉谴责中共妄图以情毒恶法威胁台湾企业，强调中共对台湾完全没有管辖权。陆委会指出，近期中共福建厦门公安局声称对台湾国军人员发出悬红通告，这个已经不单止是宣传战，而是一场结合法律战和心理战的跨国打压，运用所谓台湾网友协助检举，相关被点名的人员在台湾生活碰到障碍等讲大话的举动，意图制造恐惧和分化台湾社会。现在又透过官方媒体威胁企业，这一连串的行动目的就是扰乱军心民心，营造一种长臂管辖的假象，令到台湾人民产生自我审查的寒蝉效应。陆委会严正呼吁大家不要被这种虚张声势恐吓所迷惑，政府有能力有决心保护台湾企业和人民安全，同时亦提醒任何个人或产业如果配合中共的所谓悬红通告提供资料，可能触犯国安法、情报工作法或者刑法，最重可以判7年以上的徒刑。10月17号深夜，湖南邵阳发生一宗惊险的事故，当地之光小学操场突然间塌陷，连教学楼的一个角落头都冧了下来，两层楼消失了。听说当地涉及违规施工， 17号晚11点左右，整个学校西边的围墙和操场部分地面突然间冧了下来，一栋教学楼西边的墙角即刻就被撕裂了，两层楼跌了进去一个大坑，毫无泥钢筋全部露晒出来。好彩的是，因为是深夜，学校里边没有人，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现场影片在网上边传到飞起，由于操场塌陷的面积非常之大，那个坑深达到几米咁深，成片地面下陷，就好像被吞噬了一样。附近小区的居民吓到全部都跑落楼，聚集在门口喺度议论，好多人成晚都唔敢翻屋企。有知情人透露，呢场事故的根本原因是开发商违规施工。原来学校旁边的地盘正喺度挖地下车库，施工方为了赶工，贴住墙根咁样挖，导致呢个地盘突然间大面积咁冧荡。正常情况下，每挖几米深咧，就应该要设腰梁、锚索等内支撑，确保基坑稳固。但呢家施工商显然是偷工减料，基坑支撑保护仲未成型就贸贸然咁开挖，结果导致地层冧咗落嚟。事故发生之后，隔篱嘅文明家园小区嘅居民都唔敢翻屋企，担心居民楼亦都随住塌陷咧跌入个大坑嗰度。居民话：呢个地盘已经施工好耐啊，早就有业主打电话投诉过几次，亦向相关部门反映过，但始终冇得到回应。有人无奈咁话：几十万买嘅房屋，眼睇住话冇就冇啦。亦有网友感叹：仲算好，唔系日头。如果唔系嘅话，喺操场上边都系啲细路，后果不敢想象。目前事故现场已经被全面封锁，附近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出警嘅消防员透露，受损嘅教学楼暂时唔能够再使用。
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